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全台田径赛上，法轮功展风采。2006年10月29日，法轮功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功法表演团体，参加了在台北市立体育场全台秋季田径公开赛的表演。2000多名台湾法轮功学员列队展示法轮功功法，场面壮观。台湾田径协会的负责人认为，法轮功是正法正道，在现今道德沦丧的社会，像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更应该广为弘传，因此邀请法轮功团体参加，同时让市民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中有超过100名以上3岁到12岁的小修炼人，男女学员们整体展现的精神风貌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一些观众跟着做起了功法动作。在场外设有2个摊位提供法轮功的相关讯息，很多观众和参赛选手在揭露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展板前停留，人们纷纷表示这样的事情真的太残忍了。几年来法轮功在台湾广泛红传，到目前为止已有30多万人在学练。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如入学会了路不拾遗，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台湾小朋友的故事。如入今年9岁了，是今年7月才参加明慧学校的台湾法轮大法小弟子。在没有上明慧学校之前，如如偶尔在地上捡到些零钱，总会往自己的口袋里放，怎么劝说也不听。前些日子，如如和母亲从菜市场回家的路上捡到了2张100元钞票，聪慧的如如当下决定要把钱送去警察局招领，原因是掉钱的人一定会很着急，如果自己拿了不该得的钱就会损得。在他小小的心灵中，200元可是笔大数目。到了警察局，如如慎重地把这200元交给警察，可是警察却面有难色地告诉如如的妈妈，这笔区区小钱所引发的事后追踪程序很繁琐，要制作笔录，还要公共招领6个月等等。他好意希望如如母女能把钱拿回去。如如的妈妈和善地告诉他，从小我们就教育孩子路不拾遗，拾金不昧，如果把钱拿回去，孩子要如何遵循呢？警察很认同地点了点头，但还是用手势暗示，恳求如如妈把钱拿回去，或者考虑捐给慈善机构。可是如如的妈妈很明白地告诉他，对不起，给您造成了困扰，可是我们学的是真善忍，不会把钱拿回去，既然交进警察局，您怎么处理我们没意见。警察明白后欣然受理了，如如在一旁认同而期待地猛点头，因为他认为这钱不是自己应该得的。出了警察局，妈妈称赞如如，好乖，你做到了真善忍。如如腼腆地说，哎呀妈妈你别炫耀， 回去可不要说。回家后，他真的仿佛全忘了这一回事，直到现在也绝口不提。看着乳乳的巨大改变，他妈妈心里感动得只想流泪。真善忍的法理使乳乳从本质上改变了原本贪婪自私的想法。就像李老师在《转法轮》中所说，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找，人人都想自己怎么做好，我说那社会就稳定了，人类的道德标准就会回升。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假的真不了。下面请听一封国内来信。2003年7月25日下午4点半，我去老朋友吴志芳家给他的老伴理发。刚进他家一会儿，他家厨房的液化气就着火了。正在厨房做饭的80岁的吴志芳被烧伤，儿子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医院里都是用脱光衣服的暴露疗法。老吴40天出院，烧伤的部位蜕了一层皮。这次我回老家，与单位的人聊起天安门自焚，我说哪有烧伤病人全身包扎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恍然大悟，以前电视上说什么咱就信什么，其实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都是共产党排的戏，污蔑法轮功，骗咱老百姓的，假的真不了，早晚有露馅的那一天。
街头生意经。秦皇岛某大街拐角处有一家卖焖子的，两口子每天晚上出摊，生意特别兴旺。对面那家卖烤肠臭豆腐的却生意冷清。一天，卖烤肠的终于忍不住过来问这两口子，你们生意为啥这么好？两口子答，我们有贵人相助。卖烤肠的满脸疑问地问，什么贵人这么灵啊？女主人说，信不信由你，自从那天一位买焖子的人告诉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还帮我们退出了共青团组织以后，眼见着一天天来买焖子的人越来越多。男主人接着说，打那以后我们真是得了福报了。卖烤肠的听后自言自语，以前也有人告诉过我，我没认同，看样子这想法也得改改了。
小张的逻辑。小玉的单位新调来一个同事小张，他为人耿直热情，思想单纯。一天，小张来和小玉聊天，当小玉提到个人信仰的问题时，小张说，我要信就信法轮功。小玉问他原因，小张说，从小到大，我听到看到共产党虚伪丑恶堕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一直认为共产党不好，他们比黑社会还黑社会，我也因此一直拒绝入党。小玉问他，那你怎么知道法轮功好呢？小张说，逻辑很简单，因为我太了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了，而法轮功和他可不一样，他不好，所以法轮功一定好。小张从小玉那儿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一再嘱咐小玉要用真名儿给他退团退队。
老太太和壮汉。2004年9月间，黑龙江省双城市有位80高龄的老太太，忽然觉得胃里不舒服，吃不下东西。儿子们忙把老母亲拉到哈尔滨大医院诊治，经手术切开一看，胃里已长满了癌细胞。儿子考虑母亲已是80高龄，手术切除也不能好了，就别遭那份罪了，结果没切就缝合上了。回到家也没用啥药， 只是听一个大法弟子告诉他，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家大字不识，虔诚地念这九个字，直到现在。已经82岁的老太太身体非常健康，满面红光，精神状况也非常好。知情人都说，真是神奇，法轮大法真好。原双城市社区主任白雪松，男，1米8多，膀大腰圆。今年春天感觉胃里不舒服，去哈尔滨医院检查也是胃癌。手术打开一看，胃里已长满癌细胞，也是没做手术就缝合上了。回家只活了2个月，年仅46岁的他就死了。他当主任的时候，因为听协党的话，安排人分片承包监视法轮功学员，看到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破坏，并雇几个人专门在各主要大街负责毁坏大法真相资料。一个是风烛残年的老太太，一个是正当忘年的壮汉，同样是胃癌，同样没有进行手术，老太太至今仍然健康地活着，而壮汉却死了，这是为什么呢？
老人为什么意外丰收？下面请听一封国内来信。中国城乡好长时间漂浮着一种雪花一样的东西，纷纷扬扬的，时不时碰到人的脸上，用手一抓，满手都是。听人们说，这是钟鼓割完后，从田间地头逃到城市村庄避难的盗飞尸害虫。江西兴农信息网9月21日登了一篇南京郊县罕见盗飞尸的文章。该文章介绍，这次盗飞尸虫害面积很大，农民没有办法根治。中稻收割期间，我采访过我们地区几位种田的朋友，一位村干部说，今年的中稻普遍减产，种田又亏本了。我问起详情，他说主要是稻飞尸危害太严重，过去正常年份每亩产量都是1000多斤，今年还不到1000斤，而且每亩地还要花100到200元的农药费。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有的农户被稻飞尸闹得只剩一田枯草，最后一把火烧了。可我也听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看上去挺精神的，儿女不在身边，老两口住在一间平房里。老人的房中堆着几十袋装得满满的稻谷。我问老人，听说您的稻谷是村里收成最好的，又没怎么施药，您能不能和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老人说，我也不是没有施药，开始还是施了药的，后来我是没有钱再施药了，看着别人都在一次又一次的施药，我可着急了，急得睡不着觉呢。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一想，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试试看吧，我就每天在心里念着。没想到菩萨真的可怜我们，保佑我了，结果我的收成是村里最好的，算来每亩超过1200斤呢。我听了老人的话，觉得很有意思，就说了一句，您丰收可不能忘了乡亲呢。老人说，是啊，也有人看了我的谷子说是菩萨保佑我呢，就怕别人信不成啊。我的祖上很信神，他们告诉我，这信神呐，心要诚才能得到保佑。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一定会有好收成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少年寻母遭恶警毒打。2006年10月16日早上5点多，吉林省白山市府县露水河镇13岁的少年盛伟， 忍饥挨饿，带着借来的20多块钱，背着3岁的妹妹来到客运站，坐车去找妈妈。小盛伟的妈妈杨忠红今年9月19日给警察梁某的妻子讲法轮功真相的时候，遭到梁某的妻子举报，被非法抓走了。小盛伟一路打听，找到抚松县公安局要妈妈，却招来恶警的一顿毒打。恶警穿皮鞋踹他的脸，小盛伟的脸被打肿，耳朵被打得嗡嗡响，昏了过去，毛衣袖子也被撕破。4名警察把小盛伟抬胳膊抬腿塞到警车里拉回家。在警车里，一名警察揪掉小盛伟的一把头发，还满嘴骂脏话。小盛伟痛苦地说，我现在没有妈妈了，我和妹妹在家连饭都吃不上，他们还打我，我也不想活了。第二天，小盛伟强忍着痛又到抚松县公安局要妈妈，大声哭诉自己被打的经过，但是整个公安局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后来出来4个不法人员，把小盛伟抬到客运站，关上车门，强行送回家。知情人士说，小盛伟的妈妈杨忠红现在被关押在抚松县看守所，被恶徒绑到铁椅子上恐吓和用刑。去年5月7日，杨忠红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坏人举报，被陆水河东山派出所所长汤龙平一伙绑架抄家，送到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劳教1年。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劳教所警察不许他睡觉，体罚他20多天。后来警察用800伏和1000伏的2根电棍电击。警察因为作恶心虚，专门找衣裤能盖住的地方垫，杨忠红被垫的身上鼓起了一个个紫色的鼓包，青紫一片。杨忠红、小盛伟一家的遭遇令乡亲们忧心，警察本应该维护正义，可是在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下，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却被绑架上刑，被迫害得妻离子散。请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支持正义良知，让小盛伟和妈妈早日团聚吧。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在遥远的西藏高原上，住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有一天，老喇嘛救起了一只小老鼠，从此小老鼠就陪伴在老喇嘛的身边，却日渐感到不安和忧愁。原来小老鼠一直对老喇嘛的家猫感到很惧怕，希望老喇嘛能够把它变得比猫还强壮，这样它就不会再害怕猫了。老喇嘛沉思之后，决定帮小老鼠达成心愿。于是小老鼠摇身一变成为一只漂亮的大灰狗，可是没想到这只小老鼠变成的大灰狗 一看见那只家猫，却还是被吓坏了，畏畏缩缩地躲回老喇嘛的房里。小老鼠希望老喇嘛能够再把它变成更凶猛威武的动物，说这样一定可以解决它的所有问题。老喇嘛了解小老鼠的恐惧，所以就把它变成一只雄健的金色老虎。变成金色老虎的小老鼠开始在房里闲逛漫步，很满意自己的威武能够震慑所有人。直到又看见那只家猫，却又灰溜溜地逃回老喇嘛身边去。老喇嘛终于明白了小老鼠内心根深蒂固的恐惧。这位智者因此告诉小老鼠，一个人的外表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心。他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那就是真正的他。那些花花绿绿的外表和掩饰，或许骗得了别人，但却骗不了自己的心。
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雨天的下午，一位老太太走进一家百货商场，她漫无目的地在商场内闲逛。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店员看到了这位老太太，立刻主动迎上前去向她打招呼，很有礼貌地问她，您需要什么帮助吗？这位老太太对她说，我只是进来躲雨，并不打算买什么东西。这位年轻女店员微笑着对她说，即使您不想买东西，我们也同样欢迎您的到来。女店员说完话后，又主动留下来和这位老太太聊天，显示了她的诚意。当这位老太太离去时，年轻的女店员还陪她到商场门口，还帮她把雨伞撑开。临走时，老妇人向年轻女店员要了一张名片，然后高兴地离开了。事情过去了很久，这位女店员早已忘了这件事。然而有一天，她突然被公司老板招到了办公室，老板向她出示了一封信，信是那位老太太写来的。原来这位老太太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戴尔·卡内基的母亲。老太太在信中要求百货公司派一名售货员到休斯顿，代表该公司为他提供装饰一所豪宅所需要的装潢材料。在信里，老太太指明要有这位年轻的女店员代表公司去和他接洽，交易金额十分庞大。很显然，年轻的女店员得到了晋升的机会。由于她的热诚待人，她的善心使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常常太执着于获取成功，并采用很多办法去努力，却想不到事情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之中随着你的善念而改变。古人写诗常说，功夫在诗外。当然了，要达到这一层次，需要努力磨练出良好的修养，才能水到渠成啊。
用善良做底色的加拿大人。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的心声。几年前的一个冬天，还在大学读书的我不小心将公共汽车的月票弄丢了。因为当时自己没有收入，买月票的钱对我来说还真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天出门乘车来回都要再多花上4块多钱，可想而知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沮丧。没过三天，一个电话打来，令我高兴万分。原来有人在车站捡到了我的月票，随即投到邮筒里。在加拿大捡到遗失的月票，可以直接投入邮筒，寄到车站的失物招领处，不需要邮寄费。招领处按照月票后面的电话号码会通知失主领取。接到电话后，我二话没说，就乘车到了车站的失物招领处。一位身有残疾的女士接待了我，为了给残疾人士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会鼓励他们做一些轻微的体力工作。这位女士看了我的驾照后，在一摞月票中找到了我的，并让我在一张表上签了字，最后她和气地说，拿回去吧，谢谢。我谢过这位女士往外走的时候，看到走廊里有许多大箱子，上面还有标签，有的写着围巾，有的写着手套，有的写着帽子。往箱子里一看， 货都快成衣帽店了，各式各样颜色的围巾、手套和帽子堆积成山。一位路过的老人告诉我，这都是在公共汽车上火车站捡到送来的。看来加拿大无私善良的活雷锋还真不少。有孩子的家长可能有体会，类似的失物招领处在加拿大的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这里是通过一种有形和无形的道德体系鼓励人们奉公守法。小时候在课本中学到，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金钱关系，互相利用，不讲道德。资本家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攫取剩余价值，不惜代价，不讲人性。雷锋这样道德高尚的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教育下造就的。但是真正来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发现并不是这样。在这里人们彼此尊重友善，乐于助人的活雷锋更是比比皆是。我曾经和我同屋的朋友谈到这件事，他给我讲了一件他的好朋友在国内的经历，听起来真的让人心寒。他的这位女性朋友家里很有钱，经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穿金戴银的上街购物。一次，两个歹徒驾驶一辆摩托车从他后面经过，其中坐在摩托车后座的歹徒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手提包，前面驾驶者则立刻踩下油门。他说，那女孩意识到被抢以后不甘心呢，就是不放手，结果她被拖出去十好几米，最后手提包的带子断了，她的手臂也被拉伤，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包。大白天的，她就坐在马路中间开始大哭，手臂还伤得挺重的，在家里休养了好多天。在中国，从幼儿园时就开始接受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听说现在又提倡所谓的和谐社会，这些大道理从来没有让人真的改变。社会诚信的危机，治安的恶化，让这个和谐社会令人不寒而栗。十几年来，中共为了淡化人们对他的不满，真正鼓励的是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拼命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殊不知，价值观的错位已经使一些人为了金钱享乐无所顾忌，不惜代价。殊不知，短期的急功近利可能对一个民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同胞能够摆脱党文化的控制，重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规范，让中国社会像加拿大一样，人人从内心提高素质，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安定。
蝗虫不入境。东汉章帝时，有一年河南全郡蝗虫成灾，唯独中牟县没有虫害。河南的尹元安听说后，立即派一名属吏到中牟县去查访。属吏在中牟县令鲁公的陪同下走访田间，果然没有见到虫害，庄稼的长势都很好。属吏和鲁公坐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看见一只野鸡落在一个小孩的身边，鼠吏便问小孩，你为什么不去捕捉它呢？小孩说，野鸡快要孵化小鸡了，怪可怜的。鼠吏回去向尹元安汇报说，虫子不进入中牟县是因为那儿的人们道德高尚，连小孩子都心底仁慈，这是中牟县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古人重视道德，连几岁的孩童都知道珍惜生命。中牟县不受蝗虫之灾便不足为奇了。只有人心向善，才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